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立位记当中呢，记录了不少以色列人的律例呀。可是另外一方面呢，立位记当中也记录了不少以色列人的节期。透过这些节期，我们不但能够了解到以色列他们民族的历史啊，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神的那份尊重。因为借着纪念一些特殊的日子呢，人们就会再一次的去思想到神是时间的主，他管理着选民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在利未记的23章和25章都提到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些圣例啊，就是神圣的立法。那这一回我们就会一块去研习23章，看看以色列民呢怎样去守他们的节期。在前面几章里边，我是耶和华是段落的一个结语，同样23章也是以这个句式将内文分为两个部分，那就是5到22节谈到的春季的一些节期，和23章到43章的秋季的一些节期了。在春季的节期前呢，23章1到4节的导论部分先介绍了安息日，之后就介绍到春季的节期，包括逾越节、无酵节和五旬节。至于秋季的节期呢，就有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日。那以下呢，我们就会一一介绍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安息日。安息日呢，在以色列的传统里边呢，是最基本的节日啊。那其他的节日和节期呢，都是以安息日作为基础的。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出安息日呢，是在创世纪的2章2节。一个在6天里边辛勤工作的人，在第7天里边是有权安息的。守安息日呢，是效法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第7天的安息，同时也是纪念神在拯救选民的事迹呀。安息日的休息比其他的节期的休息是更加的全面的，因为其他的节期所禁止的只是劳碌的工或者是服役的工作，但是在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许做。旧约里边有关安息日的用词分别是平静、等候、安息。哎，这平静、等候、安息都是突出了安息日的这个精神和意义。在旧约里边的启示里边呢，安息日给人一个机会去欣赏，也给人一个机会去纪念耶和华过去的创造和救赎，同时呢，也给人一个机会呀，去盼望等候将来更加完美的安息。旧约的安息日有三方面的预表。第一，安息日是神设立的，神是安息日的主，也就呼应了新约福音书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在马太福音12章8节、马可福音2章28节和路加福音6章5节都提到过的。第二，安息日象征一种安详、新月的一种心灵状态，表示着基督所赐下来的安息。这好像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三，安息日呢，也预表了在新天新地与主同在的一种安息。在旧约安息日所预表的主来临，应验了安息日的预表以后呢， 旧约周六安息日的遗文就失去了预表的价值。当耶稣在七天的头一天复活以后，门徒就以那天作为纪念，并以这个主日作为休息和崇拜的日子。可是安息日的精神呢，却仍旧提醒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的确，我们是需要休息的。如果我们一周七天都一直繁忙工作，那就会连敬拜的事情也忽略，工作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变得倚重自己的力量生活，忘记了神的恩典。传道书的作者也讲过，一味的劳碌呢，实在是虚空。我们需要有时间松弛，才会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只是工作不嬉戏的话，只会使人迟钝、呆板，变得乏味。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操练崇拜、休息，将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学习欣赏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在敬拜里边赞美、感谢天父。在介绍完安息日以后呢，接下来的利未记23:5-8就介绍到逾越节和无酵节，因为无酵节是紧接着在逾越节之后就有的一个节期，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合并在一块儿去讲了。关于这两个节日的背景，出埃及记的12-13啊，就记录了逾越节的详情。而出埃及记的12:15-20，民数记的28:16-25呢，就记录了无酵节的详细的情况。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农业的社群，因此立法就跟农作物的收成循环有关系。宗教的立法上第一个要守的节期是逾越节，那是纪念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当中得着释放而有的节日。节期在头一个月，那就是尼散月的第14天开始，是在黄昏开始的。庆祝的方法是大家聚在一块儿吃一顿称为西达的筵席。这顿筵席呢，是由不同的程序串成的，每一项的程序都有纪念的含义。经过了旧约、新约的时代，以至后来犹太人渐渐给仪式添加了不同的细节。福音书略略的介绍了其中一个简单的程序，那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前跟门徒守逾越节的晚餐，这到后来就称之为最后的晚餐。逾越这个词是形容耶和华的天使经过埃及的时候，放过了门框上涂有羊血家中的长子那一次的一件事件。如果家里边没有涂血在门框上，天使就会击杀那家里边的长子，甚至是头生的牲畜。全以色列都知道逾越节是纪念肉身上的奴役的拯救，可是耶和华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拯救和后来在西乃山的启示，让国家知道属灵救赎的意义。正好像神听见肉身疲乏的困苦人的哀号，神也同样敏感那些在属灵困乏和困锁当中的人他们的需要。正如以色列人从埃及领袖手下的奴役里边得着自由，神的子民也需要在罪恶的捆锁里边得着自由，好可以按着神所期望的在圣灵里边生活。主耶和华的逾越不单形容流血使以色列人从埃及得着释放，也可以形容流血使人从罪恶里边得着释放，正好像立位制度里边所描述的那样。新约同样表达出这个概念，羔羊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上失丧的罪人流出他的宝血，我们因他的血罪被洗清了。在哥林多前书的5:7，保罗宣告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而在马太福音的1:21呢，也讲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 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是的，当施洗约翰宣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是有很丰富的含义的，因为约翰的意思正是指着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跟逾越节有密切关系的是无酵节，逾越节是在头一个月的第14天，而无酵节呢就在紧接着的这第15天开始。这天被看作是一个安息日，除了预备食物以外，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在无酵节这7天里边呢，犹太人在用饭的时候呢只吃无酵饼，并且要谨慎的把家里边所有的酵都要除掉。如果弟兄姊妹有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在圣经里边多处地方酵都是象征了罪，吃没有发酵的饼表明他们蒙拯救的一个结果。在这里也强调我们应该以感恩的心默想救恩。旧约清楚地划分了逾越节和无酵节，但是过渡到新约呢，两个节日就融为一体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26章17节和马可福音的14章12节，我们就会看见逾越节被称为无酵节的头一日，所以无酵节在逾越节的黄昏就开始了。除酵代表了一个人靠着宝血相信得救以后，生命的那些污秽已经得着清理，已经干净了。这样的一种心态也应该存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信靠了主耶稣以后，盼望我们能够呢以主耶稣的灵取代我们里边的那些自我，让主耶稣充满着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他的爱里边。我们也应该立志为主活出圣洁，活出蒙神喜悦的那种生命来。之后的23章9到14节呢，就介绍了初熟节。初熟节呢跟无酵节是有关系的，当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并且呢从他们的农作物献祭的时候，就显出了初熟节的意义了。在初熟节的时候，祭司会从田里边呢取一捆大麦，在主的面前摇一摇，然后献上为祭，这就表示初熟和最好的都是属于神的。以色列人在为自己收割之前都会这么做的，这也表达了他们对主的感恩，感谢神赐给他们收成和赐给他们每天需用的饮食。以色列人每献初熟果给主以前是不能够吃这些收成的。至于献作燔祭的公绵羊羔是指国民对神的奉献，素祭和奠祭是提醒他们粮和酒这两个主要的食品都是来自神的。在新约里边，保罗将这个节日的意义做进一步的引申，知道基督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将基督的死和埋葬比喻成为种子被埋在土里，把他的复活看作是种子的收成。这就在表达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神悦纳那捆禾，他让那捆禾呢代表全部的庄稼。由于父神悦纳耶稣基督，我们也因此就蒙了天父的悦纳。第二，那捆禾呢就是要收的庄稼，作为死人复活的初熟果子，耶稣基督成为将来百姓所要的样式，在复活的庄稼中我们都要像他。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49节和腓立比书的3章20到21节所提到的。好，之后呢，利未记的23章15到21节就讲到了五旬节。新约的五旬节就是旧约的七夕节或者是收割节。这个名字的来源呢是从这个日子的计算而来的，把它叫做七七节或者是收割节，因为呢它是在收割初熟果子7周以后庆祝的。而五旬的意思就是50。 那之前介绍的逾越节、无酵节都在我们现在的三月到四月期间而进行的，而七七节呢，就在五月到六月的期间而进行了。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祭司不会摇禾捆，而是呢摇两个家窖烤成的饼。那如果要做成饼呢，这些谷子必须得先被磨成面粉，然后呢再将面粉烤成饼。这个比喻是在《使徒行传》二章那里实现了。圣灵在基督复活的第50天降临，然后把所有的信徒联合成为一体，成了教会。而教会就是这个比喻里边的两个饼，两个饼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饼有教，是因为教会里边是有罪的。教会在荣耀里边见主面以前是不会圣洁没有瑕疵的。七七节只有一天，百姓在这一天里边不用工作，却是要在神面前欢乐，照神所赐的庄稼献上相称的献祭。守七七节的时候呢，是需要纪念穷人的需要，所以这里重新的再一次提到拾取麦穗的一些律例。跟两个摇祭饼一起献上的呢，还有燔祭，还有赎罪祭，还有平安祭。燔祭象征着献身，赎罪祭象征着赎罪，平安祭象征着和好相交。是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回到天家，那么圣灵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做工。这里所有的祭物都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祭而得着完全。接下来利未记23章23节到44节介绍了吹角节、赎罪日、祝棚日。这三个节日啊，都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七月份举行，也就是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立法呢，是在我们的9月到10月之间进行的。七是一个圣的数目，在希伯来的文字里边，七呀，字根就有满足、圆满的意思，所以七月也是挺特别的。我们先来看七月里边的第一个节日，23章23节到25节里边谈到吹角日。吹角日呢是在七月里边的第一天进行的。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这个时候用的角呢，并不是像民数记10章2到10节那里提到的用银号，而是用公羊的角来吹。这角呢，只在特别严肃的场合里边才会使用的。吹角节是在七月份的第一天举行，用来提醒人那将要来的第十天的赎罪日。在头一天跟第十天之间的日子称为严肃的日子，那是预备赎罪日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要思考罪恶的问题。吹角的时候不光提醒百姓要准备迎接这个月重要的节期，另一方面也特别呢提醒以色列人去纪念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另一方面，吹角日也是犹太人法定新年的开始。犹太人的立法呢是比较特别，因为呢他们有宗教年历，也有呢民用的法定年历。他们的宗教年历是以正月为第一个月，但是他们的民用的法定的年历呢，就是以七月开始的。好，接下去我们看利未记的23章26节到32节啊，这里呢就介绍到七月的第十日，赎罪日。赎罪日这个日子，我们在第十讲筵席过了。当时呢我们一起看呢利未记16章，那么里边呢就提到了赎罪日的意义和安排是怎么样，情况是怎么样。那在这里啊23章里边呢又一次的提到了赎罪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日子， 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如果有人做了的话，神就会有严厉的审判。这个禁令啊，已经讲了三次，所以可见它的严肃性了。而且我们看见这里三次都提到呢，要刻苦己身，意思就是说在赎罪日这天要禁食，要祷告，要忏悔认罪，甚至披上麻布坐在炉火灰尘里边呢。好，紧接着为这最忧伤的赎罪日是什么节期呢？那就是欢乐的祝棚节啦。那这个祝棚节的节日啊，标志着那年秋天农作物的最后收集，所以又叫做收藏节。祝棚节一共有八天，第一天和第八天是很特别的，这两天不能够做平常的工作，每天都要献祭。另外呢，在祝棚节的期间里边呢，百姓要在棚里边住上七天，在神面前欢乐。百姓住的棚子呢，是用棕树枝，用茂密树的那些枝条，并且河边的一些柳枝条所造成的，大的足够能够让一家人坐下来一块吃饭。这些住的棚子上呢，会用地里出产的一些食物和果子作为装饰，好提醒人神所赐的福。当一家人住在这暂时的居所里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一块去反省，一块去思考，一块去回忆，去回想他们祖先以前在干旱还有那些贫瘠的旷野流离的日子，那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住在棚子里边的经历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再去想到今天，他们就会为着自己能够住在流奶与蜜之地而去感谢神了。从这种反思，从这种对比里边呢，啊，从过去的赎罪日里边的刻苦己心的经历，过渡到祝棚节里边啊，这种欢乐啊，那就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对比。祝棚节呢，预表了当弥赛亚再次的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迎接他的时候，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将来的国度。先知撒迦利亚描写到将来要在圣城一带所发生的事，还有外邦国家跟犹太人一块去庆祝祝棚节的情况。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神将会招聚被分散的百姓，洁净这个有罪的国民，使得忧伤者欢乐。对于信徒来讲呢，我们都会与主并主的百姓相聚，一切的污秽都会被洗干净，在他的同在里边欢乐。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犹太人在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会加上两个仪式，好提醒自己领受过的恩福。分别就是他们会从希罗亚池里边取出水来去倒出来，纪念神在沙漠里边供应他们食水。还有就是呢，他们会点燃四根大蜡烛，好去纪念在夜间神为百姓引路啊设的那个火柱。主耶稣把这些传统的习俗引用在自己的身上，好让百姓明白他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七节曾经记录，在祝棚节的时候呢，当水倾倒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高声的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那里呢，又记录他对圣殿里边的群众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就呼应了之前呢，百姓在祝棚节里边呢啊，用着那个仪式点燃四根大蜡烛，好去纪念夜间呢神为百姓呢设了火柱来去引路。很可惜的就是，主虽然这么讲了他是世界的光，可惜啊，犹太人呢并不了解，也不明白，也不接受主耶稣就是他们当中的弥赛亚，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一回呢，我们就看过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节期了，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呐、啊，他们在生活里边，他们在日期啊，在一些时间里边， 纪念造他们的主。的确是这样的，就想想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重视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会纪念一些特别的日子啊，比方说我们会记得自己的生日，我们父母亲的生日，别人的生日，或者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会记住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庆祝啊。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也不会会不会呢想到，哎，我们会不会也去纪念一下我们啊蒙神拯救的日子，或者是对一些神怎样在你生命里边行出过一些大的事件，你可以把它呢啊给记录下来，然后定立一天为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只是属于你跟神之间的，然后在那一天好好的纪念呢。或者呢啊，有的弟兄姊妹有的朋友们呢会特别纪念他们受浸的日子。不管怎么样啊，当纪念的时候都在表达我们去纪念去感谢，也去呢好好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作为。当我们呢回想再去重温这次利未记23章里边所介绍的一些节期里边，我们就会想到那些以色列国民里边的成年男丁必须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庆祝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和祝棚节。这些节日都有预表，这些节期提醒着我们基督的死，提醒着我们基督的复活，更加提醒着我们基督他的再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日期时间上呢能够尊主为大，也去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好，今天呢就跟您呢分享到这里，在下一回呢我们会继续看24章到25章。愿神祝福你。